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26章。这一章是关于南犹大王乌西亚，大致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乌西亚王对外的成就，他在各个领域极其的卓越。第二方面是关于他心高气傲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以至于神降灾给他，有了大麻风的病，直到他离世。我们在想，为什么南犹大的王也是如此？他们是不是应该比北国更好呢？其实不然，他们都是罪人，他们所行的常常偏行己路。我们来看乌西亚这位王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寻求神。在1到5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重新修理圣殿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的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。这是一开始，他是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。到了后面呢，强盛，心高气傲，肆意妄为，身为君王要像祭祀一样献祭给耶和华，遭受到上帝对他的咒诅和刑罚。我们回想他的祖父约阿施，一开始听耶和耶大的教导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当祭祀耶和耶大死后，就离弃耶和华的殿，敬拜偶像，甚至打死了责备自己恩人的儿子，最终被背叛自己的臣仆杀死。他的父亚玛谢一开始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后来敬拜偶像，不听先知的警告和劝勉，也是被那些背叛自己的人杀了。而乌西亚呢，重蹈了他父亲和他爷爷的覆辙。按照道理来讲，他应该从他的爷爷父亲的结局来吸取教训，并引起他的警觉心。但是26章，乌西亚王毅然决然走了他爷爷他父亲的路。我们要知道，圣经记载这些内容是要见证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怜悯，同时这些事情也作为我们的见解，作为我们的镜子，让我们引以为戒，免得有同样的下场。但是我们看到约阿施，看到亚玛谢，看到乌西亚，三位王连续的统治南犹大，是以不顺服和灾祸收场，并且到这里是最后一个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结局，连续三个统治者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想，上帝为什么不干预？为什么不进行阻止？如果上帝阻止的话，这三位王不会有同样的结局，同样的下场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，这也显出人性的本相来。敬拜偶像，拒绝先知，暴力，骄傲，心高气傲，肆意妄为，在三位王的身上成了常态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如果没有上帝恩典的约束，这不就是人的本相吗？如果你和我认为他们三个就是败坏，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，我们难道比他们的人性更高尚吗？我们也是敬拜偶像，我们也是拒绝蒙恩的管道，我们也是拒绝现代教会里正确的敬拜秩序，我们也充满心中的那暴力，对于恨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想尽一切的 可能性，将对方置于死地。我们也是骄傲自大，偏行己路，我们也是不听上帝话语的警告和约束。我们比这些君王的人性并不高尚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没有那样的地位，没有那样的权力，我们所行的比较隐秘而已。这些王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都行过正事，同样也都行过恶的事，他们最后都是以不顺服和灾难收场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会说，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出现一些时候，有一些时候，上帝就不在他们的人生当中。我们在说犹大国未来还有保障吗？因为这三个王到乌西亚，我们都看到以不好的结局来收场。我们在问，犹大国还有指望吗？即便有上帝的帮助，又如何呢？我们如果回顾前面的内容，再看将来的内容，我们会晓得，神的应许丝毫不受到影响。上帝依然用他的手来成就他所应许的内容。1-5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乌西亚得到了神对他中肯的评价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定义寻求神，耶和华神也使他亨通。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原则，只要寻求神，只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神就与他同在，神的慈爱就伴随。而乌西亚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力量，倚靠神就得到力量，投靠神就得到帮助，信赖神，神就会在他百姓的身上彰显他一切的全能。但是到了后来，我们再看乌西亚的话，他也走了前面他的祖父和他父亲走的路，一开始好的，后来是不好的，一开始敬畏上帝，后来变得很糟。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男男女女，我们看到教会的老老少少，很多都是如此的，开始好的不得了，后面非常糟糕。有人一开始很糟糕，后来变得很好。我们好像说属灵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其实没有新事。圣经在之前早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同样是这样的。我们都去以别人为鉴戒，有时候自己也成了别人的鉴戒，不是吗？6-15节，我们看到乌西亚他的强盛，是具有谋略的王，因为他定义寻求神，就得到神的帮助，并且强盛，他征服了周围的宿敌，巩固了自己的国防的力量，他也富国强兵，因此他在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好像恢复到昔日王国强盛的光景。在15节的后面说，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。这是定义寻求神所带来的结果。但是我们也注意到，虽然他很强盛，但是神没有让我们看见乌西亚将犹大国带到前所未有的地步，反而让我们看到成功之后的、强盛之后的乌西亚反而失败了，跌倒了，他无法长久的来维持敬虔。人成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，强盛的时候 也是很危险的，好像成了君王的一个定律，或者是人性的定律。成功之后，接着是什么？骄傲；强盛之后，心高气傲。这言书告诉我们，骄傲在败坏一些。十五节就说，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紧接着，不是一个好的描述，是一种危机，真实的危机。乌西亚是有才干的，他也是很敬谦的，结果他的才干能力，他的成功和强盛成了他自己的陷阱，最大的优点成了自己最大的缺点。亚沙龙的头发不是十分的俊美吗？也成了杀死他的利器。他也像他父亲一样，亚玛谢心高气傲，就陷入失败。其实人都一样。耶稣的门徒被差派传道医病赶鬼，他们回来就兴奋地向耶稣报告。成功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，若不谦卑自己，就会在高处摔下来，而且摔得很重。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乌西亚不满足神给他君王的权威，他还希望在君王的权威当中再增加祭司的功能。我们要明白，祭司的支派是利未支派，君王的支派是犹大的支派，是上帝特别设立的，不可以混杂在一起的，不能融合在一起的。乌西亚心高气傲，他认为我有了君王的权柄，还想要在祭司的献祭的功能当中来拥有一定的权力和位置。结果怎么样？被上帝咒诅，不是吗？我们在十七节看到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，乌西亚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吗？因为你犯了罪，行了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。祭司是勇敢的，我们要看到祭司的勇敢不是因为胆大，而是因为对上帝的敬畏。勇敢的人是敬畏上帝的，敬畏上帝就不惧怕人，不敬畏上帝就惧怕人，不是吗？彼得随火假装，不敬畏神的时候惧怕人。如果一个人足够敬畏神，内心是不惧怕的，不惧怕比自己强的人，不惧怕比自己有权的人，不惧怕那些比自己高高在上的人。人只有离上帝远的时候，就会变得胆小如鼠，把自己比作蚱蜢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其他的祭司80人勇敢的阻挡王，面对君王，君王在那个国家是有绝对的权力的，掌管生死大权，但是敬畏上帝的人不畏惧这样有权力的人，因为他们足够的敬畏上帝。那为什么君王献祭，乌西亚做这件事情最如此严重呢？我们要知道旧约里的献祭的体系，祭祀预表谁，烧香指向什么，就明白乌西亚所做的是极大的罪，极大的罪。他要烧香， 而香坛是放在圣所和至圣所幔子的正前面，这是神所吩咐的。会幕的设计是上帝亲自晓谕的，不是人自己的发明。因为整个的会幕在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。香坛是指向耶稣基督中保的工作，献祭的祭司也指向耶稣基督的。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祭司，他也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，而在坛上烧香这个事情是中保的祷告。因此君王乌西雅做这件事情，他在讲一件事情：没有献祭的体系，没有祭司，我也能够直接到上帝面前。当他强盛心高气傲的时候，再宣布我不需要上帝规范的献祭体系，我自己可以自由的到神面前，我不需要中保，我不需要祭司，我自己就可以。所以他的错误不单单是一个行为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。换句话来说，他在自己拯救自己，他不顾上帝所设立的赎罪的体系，自己可以为自己赎罪，自己可以救自己，在除去上帝所设立的救恩的法则，所以他的罪是重罪，重罪，神就降灾给他，忽然有了大麻风，传染的皮肤病。今天人常犯这个毛病，不是吗？当自己很敬虔的时候，某一段时间很敬虔，好像没有犯过罪，当然这是一个自我感觉嘛，好像自己没有犯过罪，自己很圣洁，婚姻也很好，孩子也很好，工作也很好，理财也很好，教会也很好，每一个方面都好得不得了，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趾高气扬，抬头挺胸，各样的夸口，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罪人。人骄傲自满的时候，骄傲自满的就这个样子，感觉自己强盛了，不需要基督了，不需要他的血洁净我，不需要他为我的中保，不需要他为我开辟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自己可以救自己，不是吗？这个和乌西雅的想法没有区别。所以人很容易落在自我救赎、自我的思想当中，人很容易把基督是中保的这个宝贵的教义和事实视为无有，我自己是可以救自己的。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区别在哪里？法利赛人认为我可以救自己，我自己可以成就义的，而税吏认为我不配，我是不配的。因此乌西雅在这里犯的罪，我们认为是一个行为问题，其实它是一个救恩的问题。当他强盛的时候，认为我不要上帝的体系，我不要上帝设立的救恩的法则，我不要献祭的条例，我自己可以到神面前，我不用透过祭司，我不用透过这些各种细则的条例，我要烧香，我要到神面前自己去祈求，却忽略了他是一个罪人，他需要一位中保。新旧约一样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中保的，因为神只有一位， 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再优秀再敬虔，哪怕在教会里面是数一数二的热心的跟随上帝的人，也同样需要耶稣基督做中保，不是吗？我们真的可以靠自己的敬虔到神面前吗？真的可以靠自己的优秀被上帝悦纳吗？不是的，任何时候都穿着礼服，基督的义就是我们的礼服，替代基督就是我们的礼服。没有这个礼服，神要把我们扔出去的，不洁净扔出去。人就是容易在强盛的时候、圣洁的时候，忽略我们需要一位中保，严重的罪，这是对基督最大最大的不尊重，甚至是亵渎的。我们任何时候要保持谦卑，要明白没有基督的义要被扔出去。后面告诉我们，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了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。那我们看到最后在想，长了大麻风啊，这是上帝咒诅的给他的记号，给他的记号。大麻风在哪里生活呀？按照律法的条例，赶到野外去。赶到野外，这位王早期被上帝评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最后的时候呢，与神的殿隔绝，在恩典中断绝，断绝，直到他死，直到他死，然后他的儿子接替他作王。神的恩典还没有停止，神的应许还在推动他的计划。为什么要记载如此啊，令我们感到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这样的网，就是要警戒当时被掳归回的神的百姓，要寻求神，要寻求神，不要骄傲自大，要寻求神，不要心高气傲的。同时也看见他的儿子要接续他作王的，神的应许从来没有中断，神从来不会让他的百姓失望的。但是人不会让人有盼望，只能令人失望再失望。因此我们看到最后乌西亚的死和他的儿子将要接续他作王，我们不得不告诉自己，神的信实诚然可见，不得不告诉自己，人是多么的全然败坏。若不谨慎，乌西亚就是他最后所做的，被上帝隔绝在殿外，耶和华的殿外，在恩典中断绝，有可能也是不遵行上帝律法之人的结局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让我们看到乌西亚王有好的开始，以不顺服受咒诅而结束。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省察反思，使我们明白我们是靠恩典、靠基督为中保到你面前的人，使我们在你面前保持敬畏。 免得我们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。我们若靠自己，离弃恩典，我们必败坏。愿你保守，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被你所连续，也使我们对自己所犯罪之后的绝望不至于彻底绝望，因为你的信实、你的怜悯对你的百姓是永不止息的，就像你对犹大国一样，你依然让乌撒的儿子接续作王，你的应许从未中断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